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阅读随身听，我是邱显忠。在台湾喜欢登高山的朋友可能常有机会跟杯弓高山向导或者高山协作有过交集，他们通常是当地的原住民朋友，山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场域，这群人可以说是山友们完成登山梦的重要推手。今天的来宾，他成长在山里的部落，也曾经担任高山协作的工作，但是他还有更多的身份，包括诗人、独立出版社负责人、登山协会总干事以及山屋的管理员。多年来他花了许多心思与时间，用文字、书籍以及在山林中的亲身踏查实践，努力记录保存了布农族的文化及语言。
迪娜的话，幼稚的智慧已发芽。迪娜，你的语言灌溉了我，灵魂带着传统的弓箭，纯洁的协议编织成梦。幼稚的智慧已茁壮，教室把我的书袋填满方块，心灵带着伦理道德，严肃的人生踏入陷阱，眼神透出冰寒的亮光，口中响起颤抖的声音，害怕，害怕，害怕说出迪娜的话。哦，迪娜，再一次用你的话灌溉我，有如山腔居然喳喳言，永在族人的怀抱里，自然的恩惠里，赤着脚跟自由跳跃，向山林，向山林。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诗来自今天的来宾布农族诗人沙利兰的创作，题名就叫做迪娜的话。我们欢迎沙利兰。
嗨，米红米桑乌尼浪沙利兰萨，我是沙利兰，很高兴与大家见面。
欢迎你到节目来哈。那你下午刚从花莲远道而来嘛，才刚喘口气马上就要跟我们聊天了哈。那其实沙利兰也写了不少诗哈，你自己也出版过两本诗集，包括刚刚的迪娜的话，还有另外一部部落的灯火哈。那其实你写作开始的蛮早的，像从国中高中就开始写作。那你少年的时候对于文学的兴趣大概是怎么开始的？
其实在少年的时候就会大量阅读，然后在老师的引导之下会喜欢写东西这样子。然后可是那时候的写东西其实主要还是以那种老师引导下的文章，譬如说日常生活的小事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会把一些日常的感想写在文章里面，投稿到花莲青年跟台东青年这样子。然后是有一些因缘机会，透过老师的引导之下，慢慢的转变去书写自己的部落的生活跟族群的一些生活经验这样子。
那因为你大学的时候念原治大学中文系嘛，那听说你在申请大学面试的时候，老师问你说你最喜欢的作家，你回答是天雅各。
对，那时候是那个因为去入学面试，他会问每一个人说你喜欢哪一个作家。然后那时候我其实从国中的时候有接触原住民文学，可是比较深入去了解的话，其实高中的一位老师他提醒我说你写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去写，可是他们的文法或是词汇写的比你更精准，然后那你要怎么走出自己的路，就是写出自己部落的感受这样子。然后他让我重新去读天雅各的一些东西，还有瓦利斯若干或是夏曼兰波安的东西。然后在很多的作家里面，因为天雅各是我们自己布农族的族人，然后那时候你会感受到，就是说原来我小时候跟父亲去山上 设陷阱的这种日常的小经验也可以变成一个文字啦，而且是很贴切的，所以我那时候就会想在面试的时候跟考官讲说，我最喜欢的作家是天涯哥，他带领我进入到从一般的书写变成族群的一种，他讲的用笔代替猎枪这个那个想象或是理念。
很好的一句话。不过你这个答案应该跟当初绝大部分的考生都不一样，可能有帮你加到一点分吧。
对，因为一般的人可能都是从书上或是就是课本里面的，然后这个就有点像课外 的书籍，然后对面试官来说，他不是一个书本一个 有名气的作家，
或者一个比较知识的答案。
对，而且是对自己的生命经验是有连结的作家。
那因为在台湾原住民文学的脉络里面，布农族的作家的确占有蛮重要的位置，像包括刚刚讲的田雅各或者说霍斯路曼法法都是蛮重要的创作者。那其实你自己也经营了一家出版社嘛，那叫做一串小米族语独立出版工作室。那你这个出版社出了很多书，那其实你自己的创作也在其他出版社出了好几本，那包括最近这一本用头带背起一座座山哈，那也许我们就从最近的这本开始谈起哈。那因为你这本书其实一开始就从高山写作、高山向导切入，那其实这些朋友都是你的族人嘛，那这样的工作其实对他们来说除了是一个可以温饱的工作之外，一定还有其他层面的意义。那你是不是谈一下就是说你看到的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其实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部分？
主要还是在长辈的比较上一辈的年轻那个耆老长辈在带我们这一辈的人的时候，其实都会刻意的去寻找跟祖居地有相关性的族人，譬如说今天要去一个地方叫阿布兰，然后那个地方是伊斯塔西巴家族的人，然后他会在部落去问那个年轻人，就说我们这次要去山上工作，你有没有空？然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之中，他其实不会特别提醒说这是你的家，这个我们要去那里，要去你的祖居，而是到现场的时候就跟他说，这是你们的老家，你们谁谁谁曾经去过居住过到这个地方。所以间接的就影响我们年轻人，就是说当我们回到山上工作的时候，其实也间接的去学习自己的语言跟应该是说历史，就是迁移这个路程这样子。然后在盖石板屋的比较明显，就是盖石板屋的时候他是要一群年轻人回到那个地方去工作，然后会回去的话大部分都是在西部或是在工地或是在工厂工作，然后工作性质就是都是比较是弹性的，然后他们觉得这段时间刚好是有空，然后就一起回来去工作，去石板屋工作。可是在背的过程之中，他们就会看到说会问耆老说这个家屋是谁的，然后是伊斯塔西巴跟我家有什么关系，然后如果耆老说没有的话，他就会跟你解释说你们家是从对面那边的。所以背这些东西其实是会间接的影响到他们的对这些就是这个空间的了解，因为一般以前其实我们不会去学习我们的自己族群的历史跟文化，因为这些都是在主流的教育底下是被排除掉的这样。
所以你刚刚说这样的学习其实可能就是在山里面，在那个担任协作担任背工的过程里面跟着耆老或者说比较资深的高山写作去
一起学，
从他们身上听来的学来的。
对，然后这是我们这边的那个情况，就是我们卓西拉库拉库西的高山写作的情况。可是在其他的 地方的话，他因为他面临是那种客源是比较多的，而且他们的路线就只有一两条，就是
比较大众路线。
对，他们可能就是有点是像生产线一样，我今天走一次，隔天走两次，然后都是走同样的路线。然后他们对于学习祖先的知识或是长辈的知识的机会就会比较少，然后他们变成就是说现在走这条路就是在以 只有我们可以继续走这条路，在走的过程之中一直展现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的工作权这样子、嗯、然后至于学习的话，其实就是看未来他们怎么去一直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这样子、嗯嗯
嗯、那你在书名里面特别提到那个头带哈、嗯、它好像在你们布农族里面是用来背负的重要工具，比如说像背篓或者说网带，很重要的附属工具嘛。那它对你们来说有什么特别实用，或者说甚至比较深一层的文化意义？
嗯，其实对我们来说头带这个东西它的文化意涵比较弱一点，然后它的比较着重在功能性、嗯、就是背负那个重物、嗯、然后到在书上里面提到的其实是我对这个那个头带的一个想象，就是说我们以前布农族人用头带去建立自己的家园，用头带背小孩、嗯、然后耕种的时候小米啊或是地瓜南瓜这些都是背负在，然后用头带去背负这样子、嗯嗯、然后狩猎也是，然后引申到就是说日治清代之后，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身体用我们的头带建立下，而是帮其他政权去背、嗯、然后其实这是我自己的观察，我自己的想象，所以它的文化意涵比较没有那么重。可是对我来说为什么我会想要用头带这个就附属工具来去书写我整本、嗯、是因为我在山上工作，然后这个东西在当代是在山上可以区别原住民跟非原住民的、嗯、要一般的高山向导非原住民的话，他比较习惯背那个一般的
背包，
然后很少用头带这个、嗯、然后你在半路上看到头带啊或是什么，就大部分都是原住民在背这样子、嗯、然后即使现在有很多一般的非原住民也喜欢用头带、嗯、可是他们的头带比较是属于当代的，就是登山用品身就可以带、啊、而且比较舒服、嗯、然后我们的话就是会就用那个打包带啊或是黄藤、
嗯、
然后我们会再弄一个头巾或是毛巾、啊、然后保护头顶、嗯、或是尽量少摩擦、
嗯、
就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反而可以展现出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族群这样子、嗯、所以会用头带这样、嗯
Okay. 那其实这一本书是从你三篇得奖的报道文学重新整理然后再增添内容嘛，然后这三篇包括用头带背起坐坐山、百年悲情还有泪之路、啊、那其实我对于第三篇泪之路特别有感觉、啊、因为我觉得你很详细的记录了那一段修复家务的过程，然后里面有很多情感在、啊、就在那个修复的过程里面，因为你们族人曾经先参加一些训练，而且好像是请了排湾族的老师来教你们，那就是说一样是石板屋，布农族和排湾族都有，可是布农族的石板屋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包括它的结构或者说它的居住形态有什么不一样？
嗯，因为我们布农族人在1915年的时候发生克西帕南跟大粪事件、
嗯、
然后开了八通关越岭古道，然后再就是集团移住，然后把布农族人迁到现在的部落、
嗯、
然后在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已经没有人在盖石板屋、
嗯嗯、
所以在80-100年之间我们的那种身体经验慢慢失去掉、
嗯、
这个身体经验是指在盖房子的身体经验、啊、就是我们已经不知道说房子的学历就是屋顶多斜啊，然后石头要怎么叠、嗯、然后现在我们的建筑知识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生辈去都会做板模工地的知识、嗯、
是现代建筑的知识，
现在的知识建筑、嗯、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特别请了萨古柳老师、嗯、还有一个地利的老师一起在山下在我们的、嗯、卓溪乡公所附近一个空地去学怎么去盖一栋石板屋、嗯、然后盖完之后请部落的耆老去看那一栋房子，可是那一栋房子他一进去他就说这不是布农族的房子这样子、嗯嗯嗯、然后那时候就会开始去想说为什么老人家一进去就知道说这是布农、嗯、不是布农族的房子、嗯嗯，然后他虽然没有盖过房子，可是他有居住，他在是有的人是听过这样子、嗯嗯、然后其实最大的差异性就在做 在于我们的房子会有柱子，
柱子，
对、嗯、然后排湾族的房子比较少用柱子这样子，
所以他们支撑就是靠墙面去支撑，
对，靠墙面、嗯、然后屋顶是靠横梁去支撑那个、屋顶这样子，然后也就是说那个房子多横梁多长房子就多长、嗯、可是布农族里屋子里面会放那个12根柱子这样子、嗯、也就是说在建筑的名词就是我们是梁柱系统、嗯、他们是城墙系统、
嗯、哼哼，
然后布农族人因为用柱子去支撑家屋，当我们的人数变多的话，我们是一个大家族，不希望分散，所以当一个家族20个人变40或一直往上加的时候，他的墙这边的右边的墙拆掉，然后再加3根，然后这边、
哦、所以
它会延、嗯、无限延伸、
哦、
也没有到无限，
所以它 可以跟着家族的扩展慢慢的扩大那个房子的规模，
对，因为只要加柱子就可以、嗯、可是排湾族就不行、嗯、它横梁多长、嗯、它就一定要搭在那个墙面上、
嗯嗯、
你不可能会有无限长的那个横梁、
嗯嗯、
所以它这边人数满了之后、嗯、就是这个家族的人满之后，他会在旁边再盖一个、
嗯、
然后再盖、
嗯、
他就变成一个群聚的聚落，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排湾族的石板屋是20-30几户，可是我们布农族的话就是散居一个领先，可能只有一两栋而已、
哦、
因为整个家族就住在那、
嗯、
然后他就会衍生很多不同的文化，就是排湾族他是群聚的话，住在中间的那个村民或是族人，他面对敌人的机会会被那个、
哦、他会被保护住、
嗯
嗯、
然后就他被保护住之后，他们就可以做很多的一些那个
装饰吗，
装饰或是雕刻
啊
或是他们的房子就会有窗户、
啊、
因为敌人他已经被、保护到了，
他比较不需要防卫的，
然后他们会产生阶级、啊、就是有那个勇士阶级就负责保护的、
嗯、
然后也会有一些雕刻就是那个艺术的、
嗯嗯嗯、
然后有一些、
嗯、了解了解，
可是布农族人就有点是全民皆兵、
嗯、
然后每个人都要面临敌人的到来，就是
每个家族要靠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了、哎、
广场前面就可以有敌人出现、
嗯、
所以布农族人其实的家屋就是有点是堡垒，所以他不能太多的出入口、
嗯、
所以他一个家屋里面就只有窗户而已、
嗯、
然后不能有窗户、
嗯、
只有一这个门，只能让敌人进去那里之后，族人就是在那边抵挡，然后女生就是负责天窗，天窗是用来负责采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当勇士或是族人没有办法抵挡敌人的时候、
嗯、
女生就要开窗户、
哦、
然后让男生
让族人可以出去，
小孩出去
是不是、啊、
然后女生就是最后一个、
哦
嗯、那个把天窗放下来的一个女生。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参与这次修复计划的很多族人都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经验，可能有一些年轻人甚至是第一次看到石板屋形式的家屋哈，那这整件事情对你们来说你觉得特别有意义的地方是哪些部分？
嗯，就是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就是把人找回来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们在做石板屋这件事情，把一个硬体的石板屋重建盖起来，它其实是一种可以透过一些那个技术去重新弄出来嘛，就是找设计师，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身体经验，我们透过设计师然后去把那个房子弄出来这样、
嗯、
然后而且其实那个我们在弄石板屋，你不可能把石板屋完完整整的像以前的房子弄出来这样，
100%重现，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那个、
嗯、
我们会碰到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没办法背那么长的柱子的话、
嗯、
我们就要做看接的，可是在以前其实没有看接、
嗯、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我们的石板的坡度没有像以前那么厉害，以前是1公分、
嗯、
我们可能现在切成4公分，所以屋顶就被、
哦、会被比较重
重，然后重之后柱子就会变粗、
哦、那个承重系统会跟以前不一样，
对，然后所以其实它可以展现出房子的传统性，可是你又不能恢复到最传统的东西、
嗯嗯嗯、
然后可能会有人一直在追求说到底那个 能不能防就是恢复到最传统的房子这件事情、嗯嗯、可是对我来说把一群人找回来然后一起讨论以前的房子是怎么样、嗯、然后以前的知识是怎么样、嗯、以前盖房子有什么禁忌然后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反而比那个盖房子这件事更重要以前我们不会去讨论说、哎、我们的房子是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这个房子在这边小米田在哪里猎场在哪、嗯、那种整体观的探讨是比较少可是透过盖房子这件事情然后一群人来这里一起讨论然后一起把以前老人家的知识重新找、嗯、就像、我们本来盖不出那个布农族的房子、嗯、本来盖出排湾族可是 我们透过文献、嗯、然后透过耆老的访谈、嗯、然后重新一一的把这些、嗯解决掉然后找出布农族的一个传统知识这样子、嗯嗯、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人把他找回来是一件、意义很重大然后再就是他可以展现出布农族人在这块土地的一个主体性以前在国家来说在国家公园或是林务局不能动任何的树木植物、嗯嗯嗯、然后、不能有建筑的产生一切以大自然或是动物的那个生态为着重、啊、可是当这栋房子盖出来的时候、嗯、整个国家其实也在反思无人公园这件事情然后人文跟大自然是怎么去协调、嗯、或是做一个都是一种扰动一个重新思考的方式
等于就是国家公部门也在做一些调整
对对、
嗯嗯嗯、因为我知道除了嘉兴那个伊萨西帕家族的家屋之外你们后来也在修复了其他家屋嘛那就是说这些已经修好的布农族传统家屋到后来会用什么方式推广比如说可以开放或者说、让部落里面、或者说族群里面的小朋友年轻人可以去来这个地方了解说过去的布农族文化或者说居住文化大概是什么样子
现在的、状况其实以那种教育性质的推广为居多、嗯嗯嗯、就是、有一些学校会透过、看到我的书去找我或是那个透过我的工作室去、执行去带他们去嘉兴石板屋然后有的人直接去找那个家族的人然后有的是、自己去带小朋友上去然后大部分都是学校的团体上去这样子然后、这个是目前最没有争议性的因为这是有一种推广的性质在、嗯嗯嗯、可是现在比较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这些、嘉兴石板屋被人慢慢去重现看到的时候、嗯、就开始会有旅行社啊或是一些、嗯商业团队想要进去这个地方、嗯、所以、可是你会发现就是说大家都想进去的时候可是对当地的整个经济的效应或是整个在地的、整个提升是没有看到它可能就是一个提供一个工作机会那 要如何透过这个石板屋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回馈、
嗯、
以后可以弄一个什么、石板屋的基金会的话、嗯嗯、它是不是可以做更多事情然后、山友在进入石板屋的时候是不是也要 有一些责任然后在面对这种文化资产的、嗯、而不是说大家都觉得说、这是国家公园每个人都
可以进去
都可以进去
对事实上应该有一些禁忌要遵守
嘛 对、嗯、可是现在因为那个、规则或是办法都还没有弄出来、嗯、所以其实目前的状况其实就是大家都可以进去参观然后就变成是一种良心的那个道德的伦理、
哦、
就是可能就是只是一个
危险
就是一个砍棒、嗯、就是说这是石板家屋、嗯、然后里面有老人家然后尽量就是不要进屋内或是这样子一种道德劝说、嗯、
但是会有人定期在那边做维护吗
现在是有做一个还是有一些经费 让那个族人就是伊斯塔西巴家族的人他们一个月会有两三次上去、嗯、然后去做生活的工作、嗯嗯、因为、房子如果没有火一直去熏烤的话那个柱子很容易就潮湿就会坏掉、嗯、然后整个房间会比较、 阴阴暗暗这样子，然后比较没有实用的感觉，很容易就会坏掉这样，所以还是会有家族的人去那边去做整理。对，
嗯嗯嗯嗯。那我们再回到你诗的创作，这对你来说应该是蛮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我看你之前出的诗集，当然大部分是用汉语书写，但是其实也有好几首是用族语书写。就是说用汉语书写和用族语书写对你来说那个技巧上或思考上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其实因为在我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其实从小就开始慢慢的接触到主流的教育，然后我是在国小的时候都是用族语跟家人对话，可是进入小学，其实你就会开始用中文去书写啊，或是思考这样。其实到了大学的话，其实我的脑袋其实已经是中文化，我在想事情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用中文去思考，所以对我来说写诗或是创作它是即时的，然后你要当下把你的感受写下来，可是你的脑袋其实已经是中文化，所以对我来说创作，我的创作几乎都是以中文为工具。然后那时候其实会有一种很困惑的事情，就是我到底写中文会对自己或是对族群有什么帮忙。然后其实你看到很多作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用中文创作其实就是一个工具，用表达我自己的想法跟族群发生了的一些事情，然后我透过汉字去跟大众去说我们原住民或是布农族发生过的一些困境啊，土石流啊，文化流失啊，或是一些自治的议题，然后透过文字让更多人知道原住民当代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族语创作其实是对自己的族群的一种使命感，你想要找回自己的族语或是一种以前跟母亲讲话的那些词汇，然后就想要说透过族语去创作这样子。然后所以它有一点就是我还是用中文去思考族语这件事情，可是当创作完的时候你就会去开始去找词典或是问起了它的用法会不会有点中文化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我已经没有办法像耆老或是长辈们完全是族语化的去看待一件事情，可是有一些主体性或是观点其实是可以变成自己族群来看，比如说对于自治啊或是对土地的是以自己的族群去看。然后在创作的话你就是很多都是已经中文化的书写这样子。
但是这个对你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嘛，就是说你用这种方式学习怎么样比较精确比较正确去用族语表达。
对，然后所以会想要去做族语独立出版社，然后报道文学其实也有这种成分在，就是诗是一个很简单的文字，要用精炼，然后要有很多象征或是很多意涵去，然后他没有办法把老人家的故事或是一些族语完全卡在那个相接在诗词里面，它可能就是词汇然后去书写这样子去创作。可是报道文学的话，这篇报道文学像都是以中文去书写，可是里面有很多老人家的口述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它就不会剪到只剩下词汇，而是一整句一整段，然后透过这整段然后去阐述高山写作的故事或是一些老人家的以前的生活这样子，然后间接也就保留到老人家的一些语言文化这样子。
对，就在书里面这些口述历史的段落其实你都是族语和中文并置。
对，
哎，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因为这个毕竟是另外一种保存的方式，或者说让非布农族的读者也可以直接面对你们的语言，虽然我们也许看不懂。因为你已经出了两本诗集，那到第二本诗集我觉得你好像有点玩开的感觉。就是里面有那种只有一两句的，然后也有里面夹杂了很多不同语言，比如说藏语、满语、回语，就是 就是整部诗有很多不同的语言，甚至像蓝雨天平十七集强风里面有很特别的诗的形状啊，就是说你自己怎么看待诗这个表达工具，就是说从你一开始写迪娜的话那样的诗一直到现在。
其实刚接触诗的时候是在大学，以前可能都是写散文啊，或是以前类似国中高中严格定义就叫作文嘛。然后是大学之后就开始学习现代文学，然后会有它的模式在那边，所以刚刚开始写的时候就会很规则，就是有点是像迪娜的话，它前面就是对比，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些转折，然后幸好我的东西还有一点质朴这样子，就会摆脱那种很规律的那种诗的
是
就刚学诗的那种方式这样子。然后是开始之后读那个瓦利斯若干的一些二行诗，然后你会发现原来诗不一定要用那么规格的
规律化
的诗去创作，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去算是模仿或是学习瓦利斯若干的二行诗，所以我有很多一行或是两行的诗词这样子，然后会有很多的那种其他语言的插入的话，其实是因为有机会出去外国或是国外去看一看，然后你会看到其实虽然都是原住民少数族群，可是面临到的问题都很多，然后其实我在关注的就是族语这一块，然后所以我其实很多很掺杂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有点讲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语言，然后在穿插之间它就会产生一种多语感，然后你即使不懂那个词汇，可是 你看到那种文字的那个
表达方式，
就是一个蒙古文这样子，像蛇一样的那种也很美丽，然后就是世界好像不一定要一个单一的，
对，不是只有一种语言一种文化，
所以会做这种表达，虽然用很多这样的方式，可是其实只有一个那种体验，就是语言是很多元的，很就是如果当一个语言变成只剩下一个在传承下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然后蓝屿是我最常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其实就会很多的关怀这样子，所以每到蓝屿的时候就会做一个对比，跟自己的族群的对比，然后就会产生出很多跟蓝屿有相关性的比如说他们的语言就是命名方式就跟我们布农族就不好很 不一样
、
然后你就会感受到就是说虽然我们都是台湾原住民，可是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文化，他们怎么去面对台风这件事情，然后就会产生他们的房子，然后带我们在山上，然后怎么样去面对阳光缺乏的，然后就会在领先盖房子，这种房子的智慧啊都是一个相对应 大自然
对，
所以就会产生出不一样的一些创作，然后就是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很喜欢去面对不同族群的文化，然后 你当面对不同族群的文化其实就会很多的激荡，然后产生出不一样的而且可能那时候又是年纪轻，然后对诗就是很多的想象，很多的开放，可是现在叫我写我好像是对诗好像
没有那么勇敢
的嘛，对对对
听说那时候编辑为了排版还费了一番心思，
对对，因为那个一般的诗可能就是比较就是
有
左而右或是比较可是我的诗有时候会比较跳跃，
会上下前后左右跳动，
像有一首是有一个评论家就是一个无法朗诵的诗这样子，那是我写电脑语言，就是 我那时候刚写网页，然后就是我把程式放在诗里面，
他说有写 HTML 那些专业用语的，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是想要表达就是说那时候电脑或是网页刚刚发达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以后就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发声的一个那个 就是即使你是原住民少数人，你都可以透过网络把自己的话传达出去。可是它的反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传出去，可是其实每个人在接受资讯的时候不可能都接受得到，反而就是变成越小众的人反而就是只有那小众的人去看、然后你传达的出去的语言其实或是声音其实是被埋没在网络丛林里面、就所以我那时候的表达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看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大众喧哗的一个时代，可是其实在大众喧哗里面你其实声音的发音量还是要取决于人数啊或是族群、或是人所以我那时候的然后那个评论家就说这是一个无法用诗朗诵的诗、
的确是蛮特别的、那就说刚刚谈的这一些、包括包括你的报道文学创作诗的创作或者说回到山里面跟一群族人一起去修复家屋、那这些其实都是算是你对布农族或者说对族群文化的关注、那其实你现在日常有一个还蛮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嘉明湖担任山屋管理员、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况？
因为之前是在回到部落的时候是做族语独立出版、然后其实那个工作就是有点是跟公部门
对要申请经费申请补助
然后、就是一般的生活的钱就是没办法很正规的取到那个经费这样、
就是还是需要维持正常的生活，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山上、然后我就觉得哎，一个月只要10天、然后剩下20天还可以自己做这些事、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我去试试看去做做看、然后在山上其实就是因为那边已经是大众路线，然后有很多人对登山知识没有那么熟悉、然后他们 有时候就觉得就是当一般的那个爬山而已，
可是不是应该准备好了再上山吗？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旅行社、或是的一些就是把
会安排行程
会安排行程、然后这样会有事先的叮咛这样说要带什么带，可是到了山上的时候其实他们对山上的那些还是很陌生，比如说在3200公尺处你应该要有很多的那个保暖的工作、要戴头套啊、要保暖脖子啊，可是有的人就觉得说哎，今天天气很好、就很容易就没有做这些，
所以他们可能比较缺乏登山经验，不晓得山里面的状况其实千变万化。
对、再来就是说其实一点点的冷风吹到头其实会造成你的头痛，然后这头痛就会开始影响到你的高山症的状况、
身体机能。
对、然后再最多的其实就是那个高山症的反应的应变的能力，就有的人就说哦，我只是一个头痛或只是一个胸闷这样子，其实它可能会引发你高山症的症状、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山上其实就是提醒你要多喝水啊，然后就是让那个新陈代谢转换这样子、然后多休息或是这样，然后再就是分配床位，然后还就是、一些高山的课程，然后晚上会去做那个如何背包包背包，或是那个高山迷途怎么处理这样子、然后其实因为我是自治族人，所以我在高山课程里面就会讲一些跟布农族有关的一些高山知识、高山传说这样子。
所以并不是字面上的那么单纯的就是管理，其实你等于有点像一个保姆，就是你必须叮咛他们很多事情，甚至就像你自己说的，你像是3200公尺高山上的民宿老板。
对对对。
okay, 所以你做这个工作已经几年了？
今年是第五年。
已经第五年，所以你已经习惯了这个工作，或者说你喜欢这个工作吗？
其实就会有五年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那个工作倦怠症、就
还是会有倦怠症。
因为在山上跟山下的那种转换有时候会太很突然、就对了。好，而且有时候你在山下在做出版的工作的时候，比如我那时候在做那个用头带背起做座山的时候，因为要有大量的文献去寻找，然后你在山上的话其实就变成说你无法去马上取得一些资讯，然后你就会很困扰、
很焦虑。
对。然后所以工作不是来自于他的压力分而是一种那种焦虑，说我怎么 没办法，我好想找到这些资料、哦、这些
哦，对，就是每个月你就有十天时间，你完全不能碰你之前做到一半的事情、
嗯、然后而且 又有一些时间的压力、嗯、然后可是在出这本书之后，对我来说就是刚好是在嘉明湖，然后我碰到很多、嗯、不一样的高山协作，跟我们左西乡不一样的那种工作模式、嗯、然后在那边就会帮他们拍一些照片、哦、然后所以很多的照片比较那个大山的那种，
大山
对，都是
就在嘉明湖拍的，
对，然后像我们的高山写作、哦、我们其实是走1000或是2000，比较是丛林的，所以 很难拍到那种、
哦、那个景观其实差很多，
差很多、啊、
对，
所以刚好在那段时间就是时间比较充裕，然后就帮他们拍一些照片，然后就成为里面的一些图、
哦、那至少就这一点来讲还算有一些实质的收获、嗯、
一年第一年、
嗯、
第一年第二年是很稀奇的，就是很刚对这份工作很稀奇、
嗯嗯嗯、
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象说我有很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嗯、
然后即使没有网络可以用手写、嗯、然后那时候其实比较专注在诗的创作、嗯、然后诗的创作写不出来你就放着、
嗯、
然后就之后再重新去看、
嗯、
然后可是报道文学不一样，你会有一些急迫性，你就会想说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应该可以找哪些文献、嗯、你就很想把它找出来、嗯、然后那焦虑感就会出现这样。
那身上完全没有 WiFi 吗？
去年才开始搭建起来、
嗯嗯、
因为山林解禁之后，然后就会有很多山友觉得说很多山啊，然后透过那个 WiFi 或什么很容易可以接触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那个山林解禁啊，然后这几年的工作就会越来越复杂，这样以前的话早上山友进来之后报道完成之后，他们就会出去工作，去不是工作，出去找他们
登山旅游，
对，去嘉明湖 啊，或是去爬白岳，然后下午四五点再回来，
嗯、
我四五点再确认一次，这样，所以中间有很多的时间是可以，
还是属于自己的时间，
对、
嗯，
就可以做创作或是发呆、想象这样、
嗯、
看书这样、
嗯。
可是因为现在那个山林解禁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会一直突然出现，比如说、
嗯、
越多人进来他出事的事情就会越
多、嗯、
然后虽然有 WiFi 可是有 WiFi 之后就会产生出说可能边走边看手机啊，会产生一些跌倒或什么之类的、
哦、
然后迷途也是、
嗯嗯嗯嗯、
然后就有的人就是太相信给旅行
旅行社、啊、
然后给向导，可是自己就没有准备，然后当你、
嗯嗯嗯、
当你那个跟队伍脱队的时候，你身上完全没有睡袋，没有那个、
嗯、
那个瓦斯炉这些保命的工具、
嗯、
然后其实我们都要帮忙处理、
哦、这可能就是太多方便或者说太多文明进来造成的后遗症、
嗯、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在那个山林的教育没有到很确实、
嗯、
就是即使有带队的，你其实你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基本的工具，像火啊、
嗯、
那个水啊、
嗯、
还有睡袋应该也不能给别人背，应该是属于自己背、
嗯、
然后还有什么你要有那个防寒的一些，
比如说塑胶袋啊，
对，
或者
是这样子、
嗯嗯、对，那整个听起来就是其实包括你的工作你的生活经验都跟山有很密切的关系、
嗯、
那像我在你用头带背起一座座山那本书里面其实也看到一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话，就是你说山是一个实践的领域，回到山上这些故事就会被不断的想起来，那你要不要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山对你的意义或者说你对山的情感？
嗯，其实山对我来说它其实就是我跟祖先的一个连接的地方这样子、
嗯、
然后刚开始是就是跟祖先的连接，就是我走到哪里他们就会告诉我说祖先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你就会一直重新去学习，而且在山下其实你山下的生活其实就是比较繁忙啊或什么之类，其实你已经跟祖先的那个生活有点距离这样子，然 然后去山上的话，你会开始就是你做任何事情就要做祭拜，或是做祷告，或是默念这些事情，然后你每天就好像都跟着祖先一起生活，
就在你身边的感觉。
对，然后在山上的话，你会听到山下比较少听到的事情，然后长辈他们会在山上去讲他们以前在这里狩猎过，然后这边他这里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动物怎么出现，对他们来说每一次山上都是复习他们的人生这样子，复习曾经发生过什么。然后现在我反而也是在复习，
也在复习。
对、
嗯、
我从2000年进去山里面，然后
也二十年、
哦、然后每一次进去你就重新想起我第一次进来的那个情景，然后而且2016年带我去山上的大哥离开之后，你每一次去你就重新缅怀大哥，然后你就会重新去思考或是重新复习大哥曾经说这个山是什么，
他传授过给你的事情。
对、嗯、所以对于拉库拉库西来说，其实是我一直在复习我的人生、复习我曾经创作过的东西、然后复习我跟哪些人在这里、然后我的复习其实跟他们以前的长辈是不一样，他们的就是狩猎这件事情、然后可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在这个山林里面碰到哪些人这样子、
你有更多更多的面向，或者更多更多跟人互动的经验。
对、然后那时候在大哥离开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就是说我是不是要淡出山林、就专心在部落工作、因为有几次你会碰到部落的耆老，我在学那个编篮的时候、然后就学一学，然后就学一半就说、我要去山上了，然后回到山下的时候就跟他分享山上的事情、然后那个人就那个耆老就是黄泰山，就是教我编、
教你编、
他就会跟我说、干嘛要一直去山上，山里面早就没有我们族人了，就是我们全部都搬了山去，那你还、为什么还要一直看那些老房子、那些祖居地的、你为什么不好好学编篮、或是投的，我们的文化不就是在当代这边吗、你一直去回去山。然后我那时候会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就是说我一直以为老人家对那个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比我们更就是但就是我
更有情感，
更有情感，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土地、或者可是有时候我们好像把那种主权讲得太大声，可是对老人家说、对于老人家来说文化的传承才是最重要的、
可能当下更重要。
对，当下就是我怎么把我的那个编篮的这个文化传承下去、你现在一直去山上那个编篮的文化也不会因此传承下去、然后所以每个人的面向不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就会有产生一个疑惑，就是我是不是应该要把重心放在山下，然后从专心学族语啊，专心学那个跟当代的族人做一个那个交流、这样就是一个很比较亲近的那种交流这样子、而不是一直缅怀那个山林里面的祖居地啊、或是传统领域、所以曾经有一段对那个山林有一种迷惑感、就是说我到底还不要去山去这样。然后是因为自从接触了那个石板屋从修复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位置都有不一样的那个就是他觉得说在部落传承是一个传承、可是在山上做这些事也是一个
也是另外一种传承。
在以前是每个人都要去学习所有的东西、可是现在因为分工那么细、你不可能这边要学那边要学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既然我也学不会那个编篮这些我就觉得说还是
尽量往山上走。
对，然后再就是每一次的山其实都有不一样的体
是收获或体验。
对，我一直以为说大哥走了或是其他长辈慢慢因为现在比较是我们这辈的人带其他的人年轻人上去，那时候我会觉得说没有这些长辈我还可以学习到什么新的知识这样，然后就觉得说好像该学的都学会了。可是 当我们真的去山林的时候，那种感觉又不一样。原来知识是一直都有的，一直不会因为老人家离开之后，我们在山林的那种体验或是一种感动会不见这样子。
对，不过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也记得你书里面提过，就是说像当年林渊源大哥，或者说像学校里面的林一宏教授，他对你有一些启发，但是你自己的作品或者说你做的事情其实也相对了启发另外一些人。
嗯，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啦。
比较让我其实去年还是去那个马西山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有点心虚，就说啊，我只是带他们上去，然后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教他们的这样子，然后觉得自己还就是没有那个分量去教那个后辈们，然后可是有一个同行的人就想说，你想想那个林大哥是几岁带你进来，然后你几岁这样子，然后其实我现在的岁数其实就跟他那时候
差不多，那时候的岁数
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其实不要觉得自己太年轻或是怎么样，其实你已经要开始去传承这些，然后就会觉得
你已经开始变成长辈了。
对，类似这种感觉这样。
OK， 好，那今天Sai Lang跟我们聊了很多，那就是我想人与人之间，或者说族群和族群之间的隔阂或者冷漠，其实往往来自彼此的不理解。那你这么多年来透过书写出版和身体的实践，其实提供了我们对理解布农族或者甚至整个原住民文化很好的管道。那也许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多多关注他的作品，那或者说哪一天如果有机会上加名，我也许也可以看到你在那边哈，也许也可以跟你多请教一些啊。那今天谢谢你来这边跟我们聊了很多，那也谢谢各位读者的收听，阅读随身听，我们下回节目见，拜拜，
拜拜。